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同新加坡达成疫苗互换协议，9月份联邦政府提供额外50,000支辉瑞疫苗。澳洲大学已定新规，学者话需声明是否海外政党成员。抗疫盈利创新高，澳洲话可避免经济衰退。悉尼四个地区将会放宽疫情限制，西澳经济增速创10年最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8月31日，总理莫里森宣布，在同新加坡达成疫苗互换协议后，政府将在9月份提供额外的50,000支辉瑞疫苗。莫里森在这个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是一个剂量交换协议。简单地说，我们正在接受新加坡现在拥有的50,000支辉瑞疫苗，这样我们可以在9月份将它投入到我们的疫苗分配中。而在12月，我们向新加坡提供50,000支辉瑞疫苗。这个意味着9月份将多出50,000剂，这个将加速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莫里森说，我将不遗余力地处理疫苗接种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外长佩恩说，这个协议代表了政府在管理 COVID-19 方面一种建设性和灵活性的合作方式。他强调了国家的外交能力在保护所有澳洲人方面的重要性。澳洲大学反外国干预机构正在制定新规。各间大学校方将要求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外国政党成员披露其党员身份，而且需要追溯10年的政党背景。新规实行后，中共在澳洲校园内干预活动将面临进一步压制。澳洲大学反外国干预工作组目前正在修改反外国干预指导准则，擬議的草案要求学者们披露过去10年内是否曾是海外政党党员，以及过去10年内是否从外国机构获得任何财务支持。这个意味着中国学者需要披露他们过去10年内是否曾是中共党员。同时，对澳洲学生同学者在校园内遭到亲中共团体攻击的现象采取反制的措施。目前中共同其他外国代理人窃取澳洲大学研究成果的行为引起联邦政府担忧。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澳洲大学反外国干预工作组开始修改反外国干预指导准则，加强对学者背景的审查。负责管理研究项目拨款的澳洲研究理事会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披露外国党员身份的做法。在最新一轮的研究拨款中，澳洲研究理事会要求学者们披露他们同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外国国有企业、外国军事化政策制定组织的关系。新规草案仲提议，在开学典礼的迎新活动中，大学应该向所有教职员工同学生宣传如何在大学内报告可能导致自我审查的外国干预、恐吓和骚扰行为。大学还将需要制定政策，规定如何在内部跟进、解决、记录和共享这些涉及外国干预行为的举报，以及何时应向外部机构汇报这些问题。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揭示，一些充当中共耳目的大学学生会将香港和中国学生批评中共参与反共同抗议活动的言行报告给中共。人权组织批评澳洲大学未能系统保护讲中文的学生，并呼吁全球大学都抵制中共这种破坏学术自由的行为。综合消息，在疫情封锁继续冲击澳洲经济之际，澳洲厂抗疫上季度创下平均每日盈利近6亿澳元的纪录。这一有史以来的最大盈利可能会帮助澳洲勉强避免另一次经济衰退。在9月1日出台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核算之前，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采矿业的营业利用总额达到550亿澳元，即第二季度又平均盈利近6亿澳元。今年第一季度，采矿业利润增长 18.4%， 同比增长 43.4%。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澳洲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可能会出现萎缩，在即将结束的第三季度预计还将出现负增长，以至于国家陷入衰退。但由于抗疫利润推动的强劲国民收入，减轻了经济学家们对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担忧。采矿业利润的增长主要是由铁矿石价格推动。今年早的时候，铁矿石价格攀升到每吨远高于200美元的水平，令到今年的销售额增长了 29%。 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的情况真不同，利润下降了 56.2%。 艺术和娱乐行业遭受了下跌 45.9% 的打击，零售业利润则下滑 24%。 去年联邦政府的保供薪水补贴计划人为地增加了这些行业的利润。 如果不包括采矿业，澳洲第二季度的毛利润实际下降 1.1%。虽然总体利润均提高国民收入，但统计局的同一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库存仅增长了 0.2%， 而第一季度的增幅为 2.4%。库存目前已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库存下降将令到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约 0.7%。雪梨消息，8月31号，新州州长示意，四个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减少的地方政府辖区可能被降为低风险区，其中包括怀仁区波湖以及黑士符所在的辖区。新州州长贝利加克年正在同卫生厅讨论将一些地方政府辖区降为低风险区。贝利加克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正在考虑将几个地方政府辖区从受关注的高风险地区列表中剔除。数据显示，有四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新增病例数量开始减少。波湖地方政府辖区过去一个星期内只新增了6个确诊病例，包括这个星期一的一例。Sitchfield 这个星期一新增5例，而 George Sirova 和 Liverpool 都是17例。George Sirova 是 Hurstfield 所在的地方政府辖区。目前，新州有12个地方政府辖区属于受关注的高风险地区，非必要工作人员不得跨区工作。户外锻炼身体仅限一小时，而且晚上实行宵禁，大约有250万人居住在这些地区。这些高风险地区分别是 George Sirova、Parramatta、Campbelltown、Cumberland、Blacktown、Fairfield、Canterbury、Bankstown、Liverpool、Bayside、Burwood、Sitchfield 以及 Penrith 地方政府辖区的部分地区。至今这些地区的封锁已经进入第10个星期。帕斯消息，西澳工商会最新的半年展望报告表明，西澳经济今年将以近1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西澳工商会首席经济学家莫雷表示，去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令到这个州的经济缩水至2010年的规模，失去了10万个工作岗位。但随着封锁措施的放宽，蓬勃发展的采矿业和创纪录的财政刺激措施，推动了2020至21年国内经济增长 3.1%。现在预计这一显著的成果将超过州最终需求预测的2021至22年经济增长 3.5%， 这个是自2012至13年以来的最快增速。莫雷表示，经济反弹是由大宗商品推动的，由于来自中国的需求，抵抗石特权使用费令到州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12亿澳元。尽管和西澳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是丰值商业团体预测，中国对矿产出口的需求将再持续一年。创纪录的低利率和建房补助引发了住房投资市场的好转，预计从2019至20年下跌 13.2%， 转为2021至22年增长 21.2%。 国际边界的关闭亦迫使西澳人将大部分旅行开支转移到本地消费，为西澳经济年度增加了高达60亿澳元的收入。强劲的消费支出预计将继续，预计未来12个月家庭消费将增长 2.5%， 并在接下来的两年保持坚挺。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